五年春季，晋侯杀死了他的太子申生，启伯姬前来让他的儿子朝见。夏季，公孙资去到谋国，鲁公与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魏侯、郑伯、许南、曹伯在手指会见王太子。秋季八月，诸侯在手指结盟，郑伯逃回国内，没有参加盟会。楚国人灭亡了贤国，贤子逃亡到黄国。九月初一戊申日，发生了日食。冬季，晋国人抓住了愚公。五年春季，周历正月初一辛亥日，冬至，鲁公已经举行了固朔仪式，就登上观台观望云气，并加以记载，这是合乎理的。凡是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、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，一定要记载云气物候，是为了防备灾祸的缘故。晋侯派人来报告杀害太子申生的原因。起初，晋侯派侍卫为两位公子在蒲地和屈地筑城，不小心把柴草放进了城墙里，夷吾告发了他。晋侯派人责备侍卫，侍卫叩头回答说，臣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，忧愁一定随之而来，没有战事而筑城，敌人一定会聚守，敌人所聚守的地方又何必谨慎，负责官职而放弃命令是不敬，为敌人筑城是不忠，失去了忠和敬，用什么来侍奉国君？诗说，心怀德性就安宁，宗族子弟是城墙。国君如果修养德性而巩固宗族子弟，什么城墙能比得上？三年之后就要用兵了，哪里用得着谨慎？侍卫退出去后赋诗说，狐皮袍子毛茸茸，一个国家三个公，我该跟从哪一个？等到祸难发生时，晋侯派四人披弓打蒲地。仲耳说，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，于是通告说，违抗的就是我的敌人，跳墙逃跑。四人披砍断了他的袖口，于是仲耳逃亡到翟国。夏季，公孙资到谋国，在那里娶了妻子。在手指会见，是为了会见王太子郑，谋划安定周王室。陈国的袁宣仲怨恨郑国的申侯在少陵出卖了他，所以劝申侯再赐给他的封邑筑城，说把城筑的美观，就能获得大名声，子孙也不会忘记。我帮助你请求。于是为申侯向诸侯请求，并筑了城，建得很美观。袁宣仲又在郑伯面前诬陷说，把赐给的封邑筑得这么美观，是准备叛乱。申侯因此获罪。秋季，诸侯结盟。周天子派周公召见郑伯，说我安抚你去服从楚国，并让晋国辅助你，这样或许可以稍得安定。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，又害怕没有朝见齐国，所以逃回国，没有参加盟会。孔叔劝阻说，国君不可以轻率，轻率就会失去亲近的人，失去亲近的人，祸患必然到来，等到困难时再请求结盟，失去的就多了，国君一定会后悔的。郑伯不听，离开了军队逃回国。楚国的窦谷、乌涂灭亡了贤国，贤子逃亡到黄国。这时将黄、道、百四国正与齐国友好，这些国家都与贤国有婚姻关系，贤子仗着这一点而不侍奉楚国，又不设防备，所以灭亡了。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去攻打国国。公之奇劝谏说，国国是虞国的屏障，国国灭亡，虞国一定跟着灭亡，晋国的野心不能开启，外来敌人不能忽视，一次借路已经很过分了，怎么可以再来第二次？谚语所说的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，说的就是虞国和国国的关系。虞公说，晋国是我的同宗，难道会害我吗？公之奇回答说，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儿子，太伯没有跟随在侧，所以没有继承王位。国仲国叔是王姬的儿子，做过文王的亲事，功勋在王室，记载在蒙府。晋国将要灭掉国国，对虞国又有什么爱惜？而且虞国比起桓叔庄伯来怎么样？他们爱惜吗？桓叔庄伯的族人有什么罪过，却把他们杀掉，不就是因为他们有威胁吗？至亲因为受宠而有威胁，尚且杀害他们，何况是国家呢？虞公说，我祭祀的贡品丰盛洁净，神灵一定会保佑我。公之奇回答说，臣听说鬼神不是亲近哪一个人，而是只依从德行，所以周书说，上天没有私亲，只辅助有德性的人。又说， 祭祀的属祭不是馨香的，光明的德性才是馨香的。又说，人们进献的祭品不会改变，只有德性才是真正的祭品。如此，那么没有德性，百姓就不和，神灵也不会享用祭品。神灵所依凭的就在于德性了。如果晋国夺取了虞国而修明德性，进献馨香的祭品，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？虞公不听，答应了晋国使者的请求。公之奇带领他的族人离开，说虞国来不及举行腊祭了，就在这一次行动，晋国不需要再次出兵了。八月甲午日，晋侯包围了上阳，问不衍说，我能成功吗？不衍回答说，能攻克。晋侯问，什么时候？回答说，童谣说，丙子日的清晨，龙尾星浮在日光下，军服威武整齐，夺取国国的旗帜。纯火星像火一样明亮，天策星暗淡无光，纯火星中使整军备战，国公将要逃跑。时间大概在九月十月之交吧。丙子日早晨，太阳在尾星的位置，月亮在侧星的位置，纯火星在正中，一定是这个时候。冬季十二月初一丙子日，晋国灭亡了国国，国公丑逃亡到京师。晋军回师，在虞国驻扎，于是袭击虞国，灭掉了他，抓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景伯，把他们作为秦牧鸡的陪嫁，同时继续虞国的祭祀，并且把虞国的贡物归于周天子。所以春秋记载说，晋人执虞公，这是责备虞国，并且说明事情进行得很容易。